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302面，倒数第5行，究竟圆满。请看经文：若佛法藏，究竟彼岸，愿于无量世界成等证据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。若佛法藏，究竟彼岸。若者，家乡俗，皆是我也，解其总源。净严疏云：正慧为入，可见入者为其慧正如之意，即《法华经》中入佛之见中的入字。佛法得真实的受用啊，就在这个入字啊，其如佛的境界，也就是其如自信的境界啊。佛不是外头有个佛，自信是佛。能其如得真实受用，本经里面讲三种利益：真实之理啊，就叫究竟圆满了啊。解，其就是其如，宗源，宗是主要的，源是源头啊，宗源是主要的源头，也就是说宇宙就从这里来的，这是宇宙主要的源头啊。哲学里面所讲的宇宙万有的本体啊，体是性体，依之而生起啊，没有本体，一切法都不能够现前啊，一切法无法建立啊，一定要有个本体。譬如我们这个地球上，一切法以大地为宗源，离开大地，一切法都不能建立。那么宇宙万法依靠什么？啊，佛教里头有这么两个字，啊，宗源这两个字，意思很深。啊，《净严疏》里面解释，啊，正，正德，啊，会体会到。这叫如啊，所以如这个字的意思有其慧，有正如，有这两个意思啊。法华经上讲入佛之见，大乘终极的目标就在这一句 啊，这个知见是正知正见，决定没错误。啊，而且这个知见是无所不知。既然无所不知了，肯定就无所不能。啊，这个如此。啊，怎样才能如呢？佛在大乘经上讲得很清楚。诸佛菩萨所以能如，障碍去掉了。众生所以不能如，因为有障碍在。这个障碍总名词叫业障。啊，业是什么？业是造作。正在造作的时候，这叫思。啊，你在干什么事？造作完了之后就叫业。你阿赖耶识里头留下的印象，那就是业，那叫业。这个东西障碍我们明心见性的。啊，所以佛说，只要我们真正能够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之中，啊，放下起心动念，不起心不动念，不分别不执着了，你就明心见性了，你障碍就没有了。啊，执着是见思烦恼，分别是尘沙烦恼，起心动念叫无明烦恼，烦恼无量无边，无尽无数，但是归纳起来不外乎这三大类。这三大类的烦恼你统统放下了，你没有障碍。啊，这个时候你所用的知见是自信的。啊，自信的就叫佛知见。完全正确。啊。下面说佛法藏。家乡树林。名理为藏，盖为佛法藏，为法性的理体，就是自性。啊，法是一切法，性就是体的意思。啊，一切法之离体，就是真如，就是自性。啊，法性含藏无量的心德。啊，德是什么？德是德用。啊，所以称它为佛法藏。啊，法是法性，藏是含藏，啊，含藏无量无边的，我们现在称它做能量，啊，无量无边的能量。又法性中含藏一切佛法，故名佛法藏。啊，一切遍法界虚空界。啊，佛，什么叫佛法？ 佛是觉悟，是明了。啊，遍法界、虚空界，一切诸法，没有一样不明了，没有一样不觉悟，这叫佛法。所以，《佛法藏》佛之见都是自性本自具足的，不是从外来的。于是我们就明白，佛法修学终极的目标啊，不管是哪个法门哪个宗派啊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为什么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？每一个法门终极的目标都是明心见性，所以才平等啊。只要一见性呢，性德完全流露出来了啊，自性里头本具的功德，让你与世出世间一切法全都明白了，叫豁然大悟啊！大悟就全都明白了啊！这个不是一本书一本书的学习，那要学到哪一年呢？那永远学不完呢。啊，所以佛法教学重在开悟。啊，开悟的关键就在放下。啊，如何能够劝导众生觉悟肯放下？这就是教学初步最重要的课题啊，要教他觉悟，要教他明了，放下的利益，放下的好处，不放下，你所知道的是一点点，而且这个知识是错误的，不是正确的啊。所以叫知识嘛，它不是智慧嘛。识就是错误的，识就不是真的啊！自信是真心，识是妄心啊！用妄心永远不能真的自信啊，用真心才能够真的。啊，我们放下虚妄，真心就现前。真心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。啊，见到真心，你才真正明了，没有生死，没有涅槃。生死是对涅槃说的。涅槃是佛法，佛法也不是真的。啊，真的自性里头一发不离，他也一发不舍。啊，两边不着，中道不存呐、啊。那是入佛法藏的境界，那是入佛之见的境界。啊，我们今天学佛最大的一个困难，就是对佛讲的这桩事情，我们不相信。啊，纵然心里面还是带着相当成分的疑惑。啊，我们讲半信半疑，半信半疑不能真的。 要全信无疑才能真的。啊，99%分相信，还有1%迷惑都见不了心。啊，这个里头不能带丝毫疑惑，这个就难了。啊，如果是这种根性的人，不分男女老少，也不分智与不孝，只要他对这种事情真的能够相信，一点怀疑都没有，上上根。啊，中国禅宗六祖慧能大师是一个例子。他就是深信不疑，没有丝毫怀疑。他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。啊，对于世间事涉猎的也不深。啊，一个24岁的人，每一天看柴、卖柴过生活，这他懂得什么？事出世间事他都不知道。啊，他居住圆满的清净。啊，所以经高明的人一点他就通了。啊，他就明心见性。也就是此地讲他入佛法藏了，入进去了。啊，那么容易就入进去了。啊，原先他的觉悟的能力确实就表现得相当高明。啊，听别人读经他就晓得里头意思。他能把他听懂的意思讲出来给大家听。令人惊讶。啊，为什么要六祖啊五祖给他讲金刚经大义，他才能彻底悟入。啊，那就是我们刚才举的比喻。慧能有99%的信，还有1%迷惑。这个迷惑遇到真正高人啊，跟他一点，这一分的一断掉了，他就切入境界，就证果了。啊，从慧能这个例子，我们就很清楚、很明白的，放下好啊，不能不放下了。到现代的科学家告诉我，这量子学家告诉我，如果要依照量子啊，根据量子来观察这个世界，在这个世界上一切法全是空的。这世界像什么呢？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梦幻泡影，不是实在的。啊，说实在的说，一样你也找不到。物质里头找不到真实。受想行识里头也找不到真实。没有一个东西真实存在。啊，生死是假的，涅槃也不是真的， 这些是大乘的奥义。世尊在一般人面前不讲这些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一般人不懂，越讲越迷惑了。迷惑就造成他开悟的障碍，他不能讲。那他真能相信不迷惑，不定什么缘分一点他就通了。所以这桩事情关机，那只有大善之士，他们有这个能力关机，就看得出来啊，有善巧方便呢，帮他点化，啊，帮助他，豁然悟入境界。是故入佛法藏，即法华中善入佛慧，通达大智之意。啊，法华经上有这两句。啊，善善巧啊。那不定是什么因缘，让他在一念之下就悟入了。佛慧就是自性本具的般若，通达大智。于世俗世间一切法体相用全通达了。体是自性，相用都是以体性而显示出来的，又真解具从果相因义，来解释这一句话。入佛法藏，如来一切功德宝藏，佛果功德也，这一句话的意思深广没有边际，如来是从性上讲的，佛是从相上讲的，这个像有差别啊。如来一切功德就是自性本具的一切功德宝藏，啊，也是世尊在华严经上所说的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，就这个意思。啊，自信本具的无量的智慧呀，无量的德能呢，无量的相好。啊，在哪里呢？在遍法界虚空界。啊，我们在华藏世界，在极乐世界，在诸佛报土里面看到， 自性功德美好的那一面。啊，我们讲正面。从六道三途里面，我们看到自性本具功德的负面。正面是本有的，负面是扭曲的，本来没有，扭曲的。啊，为什么会扭曲的？是变的。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识不是好东西。舍里头有伦理，有道德，有因果。伦理、道德、因果都有正负两面。啊，正面果报是天堂，负面果报是地狱。啊，可是自性里头两边都没有，正负两面都没有，这个要懂啊。啊，事法没有，佛法也没有。因为识变出来的里头就有事法，跟事法相对的就出现个佛法。啊，佛用佛法来训俗法，啊，来教导事法，希望事法回归到佛法，这是佛陀教育。啊，我们学佛的人不能不知道。啊，知道之后，不能不深入经藏。啊，深入经藏不是让你读很多经论，一步足够了。怎么深入？一遍一遍的去读，读一百遍。你有时一定的深度，读一千遍，你的深度就更深。啊，一千遍的人，他的善巧方便决定超过一百念一百遍的人。那如果再念一万遍的人，啊，他的智慧的时候肯定有超过一千遍的。深呢，没有底线呢，无限的深广啊，一直到什么时候呢？到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你功德就圆满了。这个时候，世出世间一切法，不必要学，全通达了。啊，一看明白了。一天明白了，一接触明白了，这门学问不可思议啊！人人都有份，不信就没份。啊，对他怀疑就没份。啊，对他怀疑的人。你认真努力学佛，啊，精进不懈，你到最后所学的是佛教的知识，不是智慧。 啊，你读得多啊，记得多啊，叫记问之学。啊，儒家讲，不足以为人师也。啊，你没有能力帮助别人开悟。这多重要啊！啊，我们如果从这个根源上错误了，那就错到底了。啊，我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？从根本上产生错误的人太多了，不是佛法有问题，问题出在我们自己身上啊！我学了十年，学了二十年，学了四五十年，为什么还不开悟？那佛法上开悟是真的吗？越来越怀疑，越怀疑障碍越重，到最后依旧搞六道轮回。啊，再要埋怨着佛法不灵，那就罪上就加罪了，麻烦可大了。啊，真正聪明人、觉悟的人知道，过失都在自己，外面没有过失。啊，慧能说的，这六祖坛经讲的，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苦。为什么不见世间苦？今天量子学家告诉我们，世间是假的。既然是假的，它有什么苦？我们看到以为是过，是自己的过。不是他的过。这个道理可深了。一般人听不懂啊。一点都不假了。啊，所以会修行的人。叫借假修真，这句话意思很深呐、啊。假是什么？世间是假的。设法界一真庄严却是假的。我在假地里头修真，怎么个修法呢？我不见世间过就真，真的我就见到了。我要见世间过的时候，永远见不到真如。啊，所以菩萨行，菩萨行，以善财童子为例子，这是给我们做个榜样。啊，他每天从早到晚接触掉的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。啊，五十三参呢、啊？五十三位善知识代表男女老少各行各业，他没有见到世间苦，他见到的是自己的苦，没有见到世间苦。啊，所以 他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圆满具足十大愿望，不见世间苦，见到世间所有一切众生都是诸佛菩萨，都是善友，都是自己的老师，都是自己修学的好榜样。啊，《论语》里面说：“三人行，必有我师。”啊，三人是什么？自己一个，一个善人，一个恶人，叫三人行。啊，除自己之外，那两个是老师。为什么？善人启发我，他的善行善行我有没有？有，好，永远保持发扬光大；没有，要发心，要向他学习。啊，那个恶人也跟我做实心，他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我有没有？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他是我的善知识，他是佛菩萨，哪来的过？过在自己。善心善行发不出来，是自己的过。恶心恶行改不过来，是自己的苦。啊，所以用善财态度来学佛，没有一个不成佛。啊，个个一生当中都证得无上菩提，没有什么秘诀。就是三人行必有我师。佛教没到中国来之前，中国这些老祖宗、古圣先贤知道啊，啊，所以如来一切功德宝藏。你成佛了，就统统现前了，啊，佛果功德，啊，此之功德大宝海。这一句是讲自信。慧能大师开悟说：“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。”具足的就是功德大宝海。摄言佛法藏，啊，我们在谈到这桩事情，给他取个名词，好说话，称他为佛法藏，即是佛所得一乘也，啊，一乘是究竟圆满。对二乘说的，二乘是大乘小乘；对三乘说的，三乘是菩萨声闻缘觉。啊，二乘三乘不圆满。啊，成佛了，这叫究竟圆满，真解之说。显慧中诸菩萨，皆是大权实现的。啊，这个慧中是释迦牟尼佛讲《无量寿经》这一回， 啊，参加这一会的，在座的这些菩萨，不是凡夫，是大权实现。啊，大是什么？诸佛如来，化身大士。啊，这些人呢，示现在我们大会当中。他来干什么？来帮助我们起心。我们有怀疑啊，看到这些诸佛如来、化身大士都在，那还怀疑吗？就不会怀疑了。虽然事理上不清楚的时候，但是信心不会动摇了。如果真的有问题，这个诸佛与化身大士他们怎么肯来？他们来做，就是肯定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一点都不错。跟自己所证的完全相应的。这些人就称之为影响众。对初学的产生影响，帮助初学增长信心。从果相应。果它是佛。它是等觉菩萨。相应呢，今天在释迦牟尼佛大会当中，他的身份是释迦的弟子，身份是声闻，是圆觉，是全教菩萨。这相应呢，一入如来一乘过海，这说明他们已经其入如来一乘过海，就成佛了。这些人都成佛了，但不舍因行。要知道，佛只有一个人，帮助一切众生成佛，没有自己，所以释迦实现成佛，教化众生，他们都来做释迦的弟子，表演一个，做一个好学生，真正听话的修行人，给那个初学做最好的榜样。说不定这个人还是释迦牟尼佛的老师。再来表演做释迦牟尼佛的学生。做好榜样给大家看。故来会，你看赞助世尊也。让这些真正初学的人看到这些人真听真学真干这样才影响初学的。没有人，这些人在这里表演，初学的很难切入，很难放下。他们表演，他们真干。所以经上常说，一佛出世，千佛拥护。 啊，一尊佛出现在世间，教化众生。千世之多，不止一千呐。一切诸佛看到了，哎，都来示现，做他的弟子，成就他的法会，也就是成就他教化众生的功德。啊，这个初学的人听佛说说法，佛那个甚深的奥义他听不懂啊。啊，这些人帮助他，因为他听懂。啊，听懂什么意思，他慢慢细细的讲给他听。啊，慢慢他也懂了。啊，不但懂了，他真干，真落实。啊，表现出奇异的成就，感动这些初学的人。啊，这是叫诸佛弘法利生。啊，下面就近至极之意，达到基础了。彼岸知足论也，波罗梵语称波罗，翻成中国叫彼岸啊，情也。鸠摩罗什大师在中国那个时代，那个时候的皇帝是姚兴啊，所以称为姚秦。中国古时候这个国号啊，用秦的有好几个。所以要区别是哪一个秦，把皇帝的姓加上啊，这姚秦，姚秦前面是苻坚，叫苻秦啊。春秋战国的时候有秦国，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啊，所以把他的姓关在这上面啊，这是姚秦的时候啊。秦言彼岸啊，波罗梵语波罗啊，中国话就是彼岸。又云以生死为此岸，涅槃为彼岸，得用来做比喻啊。此岸彼岸是代表什么？代表生死跟涅槃。又《涅槃经》云：“彼岸者，与如来也。”啊，那么此岸是六道凡夫啊。啊，是以净因四摄啊，解释《究竟涅槃》这一句。他说张古毕竟张是显，张显显现出来啊，古是果报果德啊。涅槃彼岸道明究竟啊，你真正真的啊，你达到了，这叫究竟。卦卜里面黄念老给我们的解释是：苏为 彰明以德至极之觉悟，到达涅槃彼岸，名为究竟。啊，完全从字面的意思来解释，这个解释也很详细了。啊，我们一看呢就明白了。按真解的意思，则为正如佛的一乘大功德宝海，其佛所得之涅槃。这两个说法是一个意思。啊，总而言之，世诸大师圆证果得矣。世诸大师是与会的这些大德啊，特别指的出家的比丘中五个人，菩萨中三个人，在家的菩萨中十六个人啊，这是名字列出来的，没有列出来的很多 啊列出这几个人呢是表法的啊，于这一会于这个法门表和法不是很清楚的就不列了啊，实际上本经有不同的译本，不同的译本里头列的大众不一样，有多有少啊，那么这个列哪些人，这不是佛说的，集结经的人写的啊，为什么呢？每一会讲大乘经，这些人统统都在啊。啊，所以集结经藏呢，用上首来表法。你一看上首名号，就知道这部经大致上是讲些什么。你就明白了，所以这一些出家在家的菩萨们，实际上圆证果得矣，已是早已经证得了，他们都成佛了啊，从果相应，他是佛。今天在释迦会上。哎，他是居士，他是比丘，那他是罗汉，他是菩萨，是这些身份啊。尊普贤德，他们在给大家表演，表演是如何学习十大愿望。如何落实十大愿望啊，将十愿变成自己的本愿，变成自己的本心啊，你是什么心？十愿就是心十愿，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德，真得到了啊！他们普现十方啊，化身菩萨，化身菩萨在哪里？跟诸位说， 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啊，他们的身心跟变法界、虚空界融成一体，没有形象，但是欲缘能现象。啊，缘是什么？众生有感，它就现象，它就有应。啊，感应道交，不可思议。我们自己在大乘教里头没有相当的基础，这个境界体会不到。啊，我们的基础靠什么？今天唯一的依靠就是读书。中国古人讲的非常有道理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那么你要读书万遍，哪有不开悟的道理啊？肯定开悟啊。啊，所以他们普现十方来法会中同弘净法，啊，释迦牟尼佛在这里弘法，他们在这赞叹，赞叹就是协助弘法，啊，像唱戏一样。释迦牟尼佛唱主角，他们来唱配角。这一台戏演得非常圆满，演得非常成功。啊，让许多听众感动了。慢慢也觉悟了。我们看下面这一段。彭继清居士曰：“行权方便入佛法藏，就近彼岸。”三句一中，全是净土法门。菩萨一切所行，不离方便。以方便故取于净土，得常见佛；以见佛故呢，闻法修行，入佛法藏，圆满觉心，究竟平安。若无方便，无量法门终不成就。彭居士这段话说得好。那行权方便，就是善巧方便，得有智慧。啊，没有智慧做不到。要有智慧，那至少得有个清净心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清净心生智慧。啊，心里头决定不能有繁杂染污。所以古人修行一定要找一个清净的环境。啊，中国古时候儒释道三家 学习的环境呢，都是云里尘世。啊，多半都建立在深山人迹罕至之处。啊，在那里建道场。学习的人多半呢都好几年不下山，十几二十年不下山，啊，有少数的一生都不下山，他在那里就成功了。啊，修成了，真开悟了。啊，那下山是为什么？下山是为弘法，也是有缘分。啊，有人来祈请，得下山弘法；没有人祈请，他就常住山上，不下山。印光大师，这是近代的，给我们做了个榜样。他住在普陀山30年，啊，在寺庙里分给他的工作是管理藏经楼。他在藏经楼里就住了30年。啊，有这个缘分呢，每一天去阅藏读书啊。啊，70岁的时候才被几个居士发现了。啊，有几个居士到普陀山就观光旅游，跟印光法师不期而遇，啊，居士提及一个问题向老和尚请教，解答的他非常满意，啊，认为这是佛门的大德。啊，回去之后写文章在报纸杂志，哦，这大家知道了。啊，知道有个印光法师。啊，那么去访问的人就越来越多了，他就变成名人了。70岁之前没有一个人晓得的。啊，教内教外都不知道。啊，他老人家你看70岁被人发现，80岁圆寂。他弘法立身只有10年。10年的影响在这100年当中，无论在家出家没有一个超过他。那什么原因？积得太厚了，叫厚积薄发了。啊，30年的时间呢，自己读经学习，啊，晚年专修净土，啊，他选择的没错，给我们做了好榜样啊，老和尚同宗同教。邪密圆融啊，你看到答复问题啊，善巧方便 所以彭济清居士说，这三句经文全是净土法门啊，菩萨一切所行不离方便，没有善巧方便就不能修菩萨行，修菩萨行一定活活泼泼啊，以方便故呢，去与净土常得见佛。这个方便当中无量的方便，就是因为你有机会天天见佛啊。我们今天没有机会天天见佛，要怎样？天天读经，读经就是见佛。啊，读经学教啊，经典里面教诲我们认真学习，这是不离开佛陀啊。将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你就亲近弥陀的报身啊，永远不离开他。这是多大的福报！一见佛故啊，闻法修行，入佛法藏啊，啊，这才能入得了啊！啊，圆满觉心呢，究竟病安。真的究竟圆满的大般涅槃，啊，若无方便，无量行门终不成就。啊，方是方法，便是便宜，合起来讲最适当的方法。最好的方法，最殊胜的方法，这个方法没有一定，因人不同因环境不同因事不同啊，我们通常讲物质环境、人事环境。人事环境里面有善有恶，物质环境里头有顺有逆，你都能适应，这就叫方便。啊，你有方法，你有善巧，统统能适应，不妨碍修行。善巧功深，不但不妨碍，还成了成就。啊，逆境恶缘变成了增上缘。无论是顺境逆境都帮助你提升，善缘恶缘也帮助你提升，这是智慧，这是德能，这是善巧方便啊！如果不能适应，麻烦就大了，不能适应，去找一个好环境，可不是那么简单。到哪里去找？如果能适应的，处处都是好环境；不能适应的话，处处都是障碍，都成了障缘。啊，所以古人说的好啊， 净缘无好丑啊，好丑在自己的心。这话是欧益大师讲的。如《大般若经》是菩萨由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故，从此触目生于佛土，从一佛国至一佛国，再在深处常得知遇诸佛世尊，供养恭敬，尊重赞叹，乃至无上正等菩提，终不离佛。这一些教诲好啊，教我们在一生当中怎样才能成就。这关系多大？头一个条件，菩萨要跟智慧相应。般若波罗蜜多是智慧，换一句话说，不能跟烦恼相应的。是什么是烦恼？贪嗔痴慢疑。在修行的生活当中，从早到晚还有这些东西烦恼围绕着你，这个麻烦大了。一定是烦恼轻，智慧长，你的心就安了。心安了，理就明白了，就觉悟了。如果心里头有烦恼，有贪嗔痴慢疑，你的心不安。我们常讲啊，心浮气躁。你心定不下来啊。你没有办法学习。纵然很用功，你所学习的是佛学常识。用现在的话说，是佛学的知识。不是智慧。与你的戒定慧三学不相干。你读佛学佛跟学世间的学术没有两样。也就是说，把佛的经典呢看作世间一般典籍那样学习。你所得到的是世间法，佛法没得到。这个道理要晓得。学佛念念跟智慧相应，不跟烦恼相应。这些菩萨们，他们是化身菩萨，有这个能力。我们如果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也有这个能力。生极乐世界，凡圣同居土，下下品往生， 也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这些事情都能做到。啊，这就是说，为什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是入佛法藏，究竟必然。啊，就等于真达到了。啊，你看你有能力从此处末生于佛土，我离开这个世界，我往生到其他诸佛刹土去了。啊，从这个佛国度到那一个佛国度，自在没障碍啊，通行无阻啊。啊，在在深处呢，常得直遇诸佛世尊。啊，你会看吗？这个世界有佛，在那教化众生，我们就去，去供养佛，跟佛学习。这世界没有佛，我就不去。得大自在啊。那我们现前可不可以得到这样的待遇呢？可以，要求佛帮忙。佛不帮忙，我们是波地凡夫，烦恼习气重，没办法。啊，找谁帮忙？当然，最好的办法是找阿弥陀佛帮忙。啊，阿弥陀佛慈悲，阿弥陀佛真的乐意帮忙。你要是他方佛国度都去看过了，最后你一定向往极乐世界。那为什么？有个比较嘛。在《观无量寿佛经》上，我们看到的维提西夫人，遭遇到家庭变故，儿子听了提婆达多的话，要把父王害死，他来继承王位，这就今天讲的政变呢。啊，儿子发动政变，夺取王位。啊，这个政变成功了。啊，所以王的国王还没有被杀，但是把他关到监牢里面去了。啊，母亲去探监，啊，送一些东西给国王，给他吃。太子是想把他关到监牢里，断绝饮食，让他自己饿死。啊，那夫人常常去送饮食，这个事情被太子知道了，所以太子想杀母亲，遭这样的变故，啊，也严格禁止啊他母亲的行动。这个时候，波斯尼王这个维提夫人 求释迦牟尼佛。啊，佛到皇宫里面来慰问他，波斯匿王痛哭流涕，就说为提起夫人了，忏悔怎么生了这个大逆不孝的儿子。啊，求释迦牟尼佛这法界里头还有没有诸佛刹土？啊，没有这些我人，没有这些不善的事，他想求生。啊，释迦牟尼佛用他的神力神通展现出诸佛刹土给维提西看，像我们看电视一样让他看。诸佛刹土他都看到了，最后他自己选择，他选择阿弥陀佛极乐世界，问他怎样才能往生。啊，就这么一个缘分，释迦牟尼佛受了十六劫。啊，所以十六观经里面讲两桩事情，一个是讲理论，一个是讲方法。啊，念佛的方法讲了十六种。啊，理论告诉我们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的原理啊。啊，佛在世，佛天天讲经教学，这是好环境啊。啊，供养佛，这是修福；听经闻法是修慧，福慧双修啊！极乐世界讲经教学没有中断呐！啊，所以他能够常得知遇诸佛世尊啊，供养恭敬尊重赞叹，乃至无上正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总部礼佛，这些都不能离开佛。离开佛你修的就不圆满，你不离开佛，天天所修的都是圆满功德，圆满智慧啊。当知欲不离佛，你要想不离开佛，须以念佛为因。这个话重要了。啊，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，这个也是在观经上的。观经上佛给我们讲净业三福，最后一条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。啊，那么诸位听了这句话有没有怀疑？我当初听的时候真有怀疑。为什么？第三福是菩萨修的，难道菩萨还不相信因果吗？ 我怀疑从这条来的。如果他放在第一条，我不怀疑。这第一条是人天福，第二条是小乘福。啊，声闻缘觉的福报，第三条是菩萨的福报，它是放在第三条，不是放在第一条。所以我就有疑问，菩萨怎么不知道因果？啊，最后想通了，这个因果不是善有善果，恶有恶报，这个我们人都知道，菩萨怎么不知道啊？可是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，真的很多菩萨不知道。所以身心因果不是别的因果，是念佛成佛这个因果，真的很多菩萨不知道。啊，菩萨要知道了，他能不念佛吗？他念佛很快他就成佛了。啊，如华严经上所说的舍利菩萨，始终不离念佛。十是初地，宗是第十地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在华严会上，地前每个人学的法门不一样，可以说都有相当的成就，他才能够啊，这相当成就啊，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啊，用八万四千种法门修行成就的，无论哪个法门，都能达到这个水平，那就都能升到华藏世界。在华藏世界修道登地了，啊，是住是行是回向圆满了，登地。登地修什么法门呢？全是念佛。啊，从初地到十地通通是念佛法门。身心因果是讲这种事情，不是讲别的事情。啊，我们这次搞清楚，搞明白了。就是，这是彭济清居士说的。按彭氏之说，菩萨度生须有方便。可是最甚方便呢，是教人念佛。可是这个法门呢，难信，你叫人念佛都不相信。他不能接受。啊，我早年第一次到美国，82年。啊，那在这个一年前，就是81年。我在台北讲经，遇到一个美国的学生。研究生啊，从纽约来的， 跟台湾大学交换学生，啊，他学佛，学华严，正好我那个时候在讲华严经，所以他就找到我了，啊，就住在我景美小图书馆里，啊，每天听经。他劝我到美国去弘法，弘扬净土。他告诉我，在美国传教的多半的是日本人，啊，还有一些西藏人。西藏在那边讲藏密。进这个日本在里面都讲禅宗，啊，教人净土，没有人讲净土，啊，大家对净土非常陌生，没人相信，啊，所以他劝我去，哎，他说法师，你去，可以把净土在美国。弘扬起来，啊，这是一个祝愿呢，啊，82年有这么一个机会，是万国道德会，这在东北。中国东北的有这么个组织，他们是世界性的，啊，世界万国道德会在洛杉矶召开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，啊，韩馆长是东北人，给这个会的一些领导人很熟。啊，他也参加道德会。那么由道德会出面聘请我做顾问。啊，我用顾问这个名义跟他们的团体到美国去了。啊，到美国之后我们的同学很多。啊，这个种子是李老师在台中十几年来办大专佛学讲座。啊，那么我自己也参加了台北道安法师中国佛教会的大专佛学讲座。啊，我在里面担任总主讲。认识同学就多了，这些同学学业完成之后在美国留学，大概有300多人，这都我熟悉，分布在美国10几个城市，啊，有的在读书，有的已经毕业了，在美国工作了。啊，一去有这么多人呢，啊，每个地方邀请啊。啊，我就在美国时候东西方的时候旅游。啊，跟美国的缘是这样结的。啊，这个都是想不到的。在台中慈光讲座，我跟他们是同学的身份。在台北中国佛教会这个大专佛学讲座，我是老师的身份。 啊，这个缘也是意想不到的。啊，那么到美国，要让美国那边，我们主要对象是华侨，要让他们相信净土，不是容易事情啊。啊，好在这个之前，我将《弥陀经》苏超讲过一遍，啊，那个时候保留下来的是卡带，啊，我们还没有录像的设备，我记得好像有300多个袋子，一个袋子90分钟。啊，这一部经等于讲了一年。啊，300多个袋子嘛，一天一个半小时。一年讲圆满，啊，我就把这一套《阿弥陀经》啊，苏超这个录音讲演的录音摆在这个讲台上，大家来一看是什么，《阿弥陀经》，《阿弥陀经》你都瞧不起，那小小的。算什么啊，可是一看这个这么多，全是一部阿弥陀经，大家就不敢轻视了。阿弥陀经能够讲300多次，一次一个半钟点，怎么讲的啊？这是先让人家改变心态，不要瞧不起弥陀经啊，我说我说弥陀经的意思不过万分之一而已啊。啊，万分之一就讲了一年了。那万分之万不要讲个10000年了。你怎么可以敢轻视他，你小看了他，错了。然后再告诉大家。法门平等，佛在《金刚经》上说的，《金刚经》他们尊重啊，欢喜般若法门呐、啊。那佛在这个经上明明讲的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啊，《弥陀经》跟大般若平等。净土法门跟禅宗密宗平等的、啊、你说密，我初学佛的指导大师是张家大师，密宗的大德、啊、我虽然没有学密，我对密不外行，我懂得啊，我没修过禅，但是禅宗的语录，啊，六祖坛经我讲过，啊，我讲过永嘉的禅宗集，讲过正道歌，啊，我不外行啊，啊，我在。诸多法门里面选择净土，对，这大家渐渐重视了，不敢轻视了啊。于是我开始就讲介绍净土，介绍念佛法门， 不用这个方法，让他们对净土产生信心的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啊，那么对大乘佛法，这是让一切没有接触佛法，或者接触佛法深度不够，对佛法的轻视的态度啊，所以我讲《华严经》，啊，第一遍没讲完，好像讲了17年，讲了一半。啊，第二次讲呢，我们有录像。第一次没有，第一次录音都没有。啊，第二次我们也讲了有10几年，讲了4000多个小时。啊，照我们的进度，啊，4000多个小时才讲到10住品。如果这一部经要讲圆满，需要多少个时间呢？20000个小时。特别是学术界的，你们想想大学的课程，哪一个课程有20000小时的？于是一般人见到了，对佛法不敢轻视，啊，一部大经这么长的时间，听的人还有兴趣，还能听下去，这就不是一桩容易事情。啊，所以这是都讲语言呢。佛经不仅是弥陀经、华严经，任何一部经典，它都通达自性。只要通达自性，字字句句都是无量意。诸佛菩萨来讲，一起来讲，讲无量劫也讲不完。为什么？它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，是自性的性德流露。啊，今天弘法首先是学术界，啊，你要让他们有认知，这就好办了。啊，他们是知识分子，多半都学过科学的，哦，他们来学大概佛法，这里头有一点道理。啊，要不然他们怎么会相信？怎么肯学？啊，学的人越来越多。啊，用现在科学的成就来解释佛经里的奥义。啊，能够把大乘经典跟科学接轨，这人不能不相信的。 啊，最近这十几年，我们以这个语言真是不可思议，自己从来没想到啊。啊，一个出家的身份，怎么可能走到联合国？啊，这都是特殊的缘分。啊，这个缘分，911引起来的。啊，昆士兰大学和平学院遇到这么有桩事情。啊，校长来找我。啊，希望我跟和平学院的教授们举行一次座谈会，来讨论怎样化解冲突。啊，他们过去的方法觉得有问题。啊，过去对付暴力的方法是用报复，用武力，用镇压，用报复，用这些手段。那么我就911变成什么呢？变成一种恐怖战争，就反省，认真反省过去这个理念方法了有问题。啊，希望再找到一个真正和平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。啊，这找到我。啊，那么这个因素也可能是过去我们从98年移民到新加坡，在新加坡住了3年半，啊，将新加坡9个宗教团结起来，确实有助于社会安定。啊，地区的和平。啊，可能学校知道这些事情。啊，这么一个因缘，他们对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想法啊，应该怎么做，我提出意见，他们认同啊，于是学校希望我代表学校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啊，这样走进了联合国。啊，不走进联合国，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啊。啊，走进去之后，参加十几次的会议，了解了。啊，虽然了解了，我们把中国传统好的东西介绍给大家，大家听到闻所未闻，欢喜，但是又怀疑，这是理想，这个做不到啊。我们就像今天做中国传统文化不容易 啊，外国人对这个没有信心，中国人更没有信心啊，中国一向是看外国的 啊，你去想多难。所以逼着一定做实验。啊，他看到了他就相信。他没有看到他不相信。啊，我们在唐池做了三年实验，做成功了。大家相信了。啊，虽然唐池三年被关闭了。可是这个信息已经传播全世界了。啊，我们有这么一个缘分，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做了详细报告，用了8个小时，3天展览。啊，大家真的相信了，动心了。啊，想到唐池去看，去考察。啊，我知道有30多个。啊，他们是驻联合国的大使代表，用私人观光旅游的身份，在唐池住3-4天，详细了解，相信。啊，这些人里头包括剑桥的汉学家麦达维教授。啊，他在唐池住4天。回国的时候从香港经过，我在香港家见。啊，他来看我，我们谈了6个小时。2天。非常喜欢呐、啊，诚恳地邀请我到伦敦去办学，他把名称都想好了，叫大乘佛学书院，啊，隶属于剑桥大学，啊，要我去搞这么一个一桩事情，啊，我非常感激他。我说我不能去。他说为什么？我说你们学校的制度框架嫁给我，我没法子教学。他说那你怎么教法？我说我没有方法，我们老祖宗有方法。他听说老祖宗耳朵就竖起来了。老祖宗有什么方法？我说三字经念过吧，三字经他会背。三字经前面8句话是中国老祖宗教育的教学的总纲领，他没有看出来 啊三字经一开头，人之初性本善，这是什么教学的宗旨，教学的目标，为什么要办教办学校办教育啊，是希望把人从习性回归到本性。教育成功了。啊，不办不行。不办的话，习性跟本性越来越相远。啊，现在社会就是这样的。自信跟本性180度的相悖。出问题了。教之道归于转，这就跟现在教学的理念方法不相同啊！东方教学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目的是开悟啊，悟后起修啊，一切就贯通了啊！没有开悟啊，要修开悟，修开悟。啊，绝不是光学多闻，光学多闻是知识，一门深入是智慧。就我们这个理念方法不一样，啊，就不能去。 啊，我们必须要做出榜样来给大家看，大家看看明白了，看清楚了，知道这个好了，这就做教育改革。这是大事业，这不是小事啊。没有这个缘分，那就像我们现在的方法啊，私塾教学法啊，我自己一个人来做，一生乐此不疲啊。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了。